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一同来学习学课第五课，主题是逾越节。那么首先我要感谢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呢给我预备这样的机会啊，让我能够有这样的时间和地点能够来录制这一课的音频。好，弟兄姊妹，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主，赞美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都有平安。救主啊，今天主你又给我们预备这样的时间和机会，让我们来学习主你的话。我们也祈求主能够更加的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让我们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有一颗渴慕真理的心，也赐给我们有聪明和悟性，能够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使我们可以从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事情上能够获得属灵的教训和帮助。感谢赞美主，就把我们的学习完全的向主交托，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请把学课翻到第五课，主题是逾越节。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这一课的春心节。春心节在出埃及记第12章26节到27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礼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那么这个春心节是引用的回答儿女们关于逾越节的问题。从这个回答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逾越节乃是纪念上帝的拯救。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所以他们要遵守这一个逾越节，要纪念上帝的拯救。但是在埃及人这边却不是这样，因为当天晚上，埃及所有的长子都被击杀。好，我们现在来看安息日下午的这一个部分，它里面谈到了哪些内容。那么首先在安息日下午的这个第一段里面告诉我们，他说第十灾也是最后一灾，即将降临，最后的警告已经发出，最终的决定必须做出。这确实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这不仅关乎个人生命，也关系到家庭和整个国家的存亡。法老和他的臣仆需要为许多人的命运负责，无论是生或死，他对以色列永生上帝的态度不仅决定了他的未来，也决定了他国家的未来。弟兄姊妹，这里面告诉我们，在第十灾降下之前，那么埃及王法老呢，他得到了这一个警告，那么对于这一个警告，那么他要做出选择。正如学科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乃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而且呢，这个问题不单关系到他自己的生命，那么也关系到他国家的这一个命运。所以这里面呢，就告诉我们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该如何选择，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告诉我们，我们的选择可能不单单关乎我们个人的命运，可能也会影响到别人的命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会如何选择呢？那么在安息日下午的这一个部分第三段里面也告诉我们，他说上帝愿意给我们聪明和智慧，愿意给我们理解力，让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那么在第四段里面也告诉我们，就是这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不是我们不明白的问题不是我们明白不明白的问题，而是我们内心是否刚硬的问题。因为很多时候呢，即便人心里面是明白的，可是呢，他仍然会一意孤行。那么就像这一个法老王一样，他不是不明白，也不是不知道，而是他不愿意去明白，他不愿意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即便给他这么充分的证据，那么他都要一意孤行。那么他的选择不但连累了他自己，那么也连累了他的整个国家，那么也包括了很多无辜的埃及人。 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该如何选择，另外一个是我们的选择可能不仅影响到我们自己，也会影响到别人。好，还是按照以前的规矩，我们在学习之前，那么我们先把这一课内容给它浏览一遍。那么首先在星期日的这一个部分谈到的是又一灾，在星期一谈到的是逾越节，星期二谈到的是越过，星期三谈到的是薪火相传，星期四谈到的是神圣的审判，那么后面是星期五的进修资料。好，我们首先来看星期日这一个部分又一灾。那么这一个部分它是谈到了第十灾。好，我们首先来看圣经在出埃及记第十一章第一节读到第十节，也就是整个的第十一章，因为第十一章总共呢才十节圣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末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你这一切臣仆都要俯伏来见我说，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然后我要出去。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必不听你们，使我的骑士在埃及地多起来。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骑士，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出离他的地。好，弟兄姊妹，这段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这一次的灾难过后，那么这一个法老王必定让以色列百姓出去。所以可见呢，上帝他是知道人心的，因为之前上帝都是说法老必不让你们去，而这一次呢，上帝却说他必定让你们去，并且是催促你们出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他知道未来，并且上帝让摩西让百姓要这一个金器和银器，并且埃及人也必定会给他们，那么这个呢也说明了上帝他知道这一个未来，所以一切都在上帝的计划当中，那么这些事情都没有偏离上帝的掌管。那么这个又一灾，它也是最后的这一灾，第十灾，那么就是击杀长子的灾难。那么在此之前，就是在第九灾的时候，上帝给他们有三天的黑暗。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给他们三天黑暗呢？这个黑暗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人在黑暗中，那么人就能够去反省自己，所以上帝希望通过三天的黑暗能够让埃及王法老，能够让埃及人去反省他们自己，因为上帝也不愿意降下第十灾，上帝也不愿意击杀他们的长子。可是由于法老内心的刚硬，那么而导致呢这一个灾难最终临到了埃及地。并且在第八节里面也告诉我们，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那么弟兄姊妹，摩西为什么会气愤愤的呢？摩西的这一个生气乃是出于易怒， 乃是因为法老他内心的刚硬，他看到了法老内心的刚硬，而这个刚硬的心会导致不但他自己受到亏损，那么他整个国家的人那么都要受到很大的亏损，他们的长子呢都要被击杀。所以摩西他因为法老内心的刚硬而气愤愤的。那么弟兄姊妹，摩西的生气就代表了上帝的生气，因为摩西乃是上帝的代表，所以上帝刑罚这一个埃及乃是因为他的义怒，乃是因为他对罪恶的，对这一个偶像的义怒，以及对拜偶像之人的义怒。那么这个方面呢，我们会在星期四的部分神圣的审判当中我们会谈到。所以在这最后的一灾降下之前，那么上帝给埃及三天的黑暗，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这前面的九灾当中，希望他们能够反省他们的行为，希望他们能够悔改。那么摩西看到法老内心的刚硬，那么他就生气，所以他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那么圣经在第九节告诉我们，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必不听你们，使我的歧视在埃及地多起来。弟兄姊妹，法老必不听你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倘若不降下这一个第十灾，那么法老必定不会听你们，如果不降下第十灾，那么他绝不容你们出埃及。所以上帝他早就知道会是这样的一种的结局，他早就知道法老的心刚硬，除非显出他的大能来，那么不然的话呢，法老是绝不会容他们出埃及的。所以因此呢，就降下了十大灾难。那么这一个数字十，在圣经里面呢，它也有一个非常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意义，因为十代表着完全数。因为上帝的律法有十诫，就是十条诫命。那么这一个十条诫命呢，它是完整的道德律。那么与之相反的就是这一个十灾。所以十灾乃是上帝他的正义的，他的公义的一个报应的充分的体现。所以埃及的十大灾难乃是上帝对罪恶的刑罚，乃是他公义的一种体现。那么在刑罚埃及的这一个公义上面，那么也彰显出了上帝的慈爱。因为上帝呢是为受压迫者伸冤，所以他施行公义乃是彰显出他的慈爱。那么弟兄姊妹，学科里面也呼吁我们，就是说我们做事情我们也应该既充满爱心又行事公义，就是说又有爱心又有公义。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却往往很容易的陷入这种极端的方式，就是说要么是出于爱，要么是出于公义，很难取得平衡。要么呢，就是单单的爱，以至于爱的没有原则，原谅这一个错误，原谅这一个罪恶，对这个罪恶呢视而不见，或者说公义当中没有爱，以至于公义变成了冷酷。学科里面讲，冷酷如钢铁般的执行正义。所以弟兄姊妹，人性啊，往往会偏向于这两极化，要么爱的没有原则，要么就是太冷酷的公义。那么这两者都不正确，这两者都是极端。所以学科里面他引用了弥迦书的六章第八节，他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好，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一个问答题。他说，如果我们无法做到完美的平衡，为什么宁可偏向怜悯而非公义，或者说真是这样吗？那么学科里面所问的这一个，或者说真是这样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可能是说 真的应该偏向怜悯吗？弟兄姐妹，我们要偏向怜悯，因为怜悯能够使我们更加的向上帝，因为怜悯，因为上帝喜爱怜恤，因为能够使人悔改的不是公义，而是怜悯，不是公义的审判，不是公义的刑罚，而是爱，而是怜悯和饶恕能够让人悔改，并且公义是包括在上帝的爱里面的，就是说公义是上帝爱的一部分，上帝是因为他的爱，那么才施行公义的审判，才刑罚这一个埃及，乃是因为他的爱，所以公义也是以爱为基础的。正如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八节告诉我们，上帝就是爱。所以用姊妹修课里面讲，如果我们无法做到完美的平衡，那么我们宁可偏向怜悯，而不要偏向公义。当然啊，我们如果说能够取得平衡是最好。好，这个是星期日的部分，又一灾。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星期一的部分，逾越节。
我们首先请翻开圣经，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十节，这段圣经里面是谈到了逾越节。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一节读起，读到第二十节，经上记着说，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第七日也当有盛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好，弟兄姊妹，这段圣经里面谈到了两个节期，一个是正月十四的逾越节，一个是正月十五到正月二十一日的除酵节。那么弟兄姊妹，这个逾越节有什么含义呢？乃是因为当天晚上上帝要击杀埃及所有的长子，凡是这个门框上和门楣上 没有羔羊之血的，那么他们的长子都要被击杀。所以灭命的天使，他们看到门框上的血，那么他们就会越过这一家人。那么这个呢，就被称为是逾越啊，越过的意思。那么弟兄姊妹，这个逾越节都有哪些方面的规矩呢？首先第一个，这个羊羔那么必须要正月初十就挑选出来，那么在正月十四的傍晚宰杀。第二个，就是这个羊羔呢必须是无残疾无瑕疵的羊羔。那么第三个，就是这一个羊羔的血要涂在门框上和门楣上。那么第四个，这羊羔的肉呢要用火烤了，不能够用水煮，就是说这一个羊羔要整只的烤掉，不能够折断它的骨头，它的筋啊筋骨都不能够折断，要保持它的完整性。那么第五个，就是不能够留到早晨，留到早晨的要用火烧掉。那么第六个，就是他们要手中拿杖快快的吃。为什么要快快的吃呢？因为他们今天晚上，他们马上呢就要离开埃及。那么另外，他们当天晚上呢，他们就要吃无酵饼。那么这一个无酵饼一直延伸到正月二十一日，所以呢一直延续到有这一个七天时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让以色列百姓遵守逾越节来纪念他的拯救。那么为什么要纪念他的拯救呢？因为好让以色列人不忘记上帝的作为。那么弟兄姊妹，逾越节不单单是回顾上帝的拯救，那么他也是展望将来的拯救。因为逾越节不单是纪念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的拯救，那么更是啊，他指向了将来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那真正的羔羊，要为我们的罪被杀献祭。所以逾越节它是一个双向的含义，它向后是回顾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那么向前是展望到将来的耶稣基督他的被杀献祭。所以弟兄姊妹，逾越节通过回顾上帝以往的拯救，那么可以展望到将来上帝的拯救，就是说能够确定上帝将来也一定会救我们。好，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一个问答题。他说，为什么记住上帝过去对你所做的美事，并相信他将来也会这么做，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们可以透过上帝在以前对我们的拯救，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握住他以后也必定会拯救我们。因为以前的经验啊，会告诉我们，会给我们带来信心，带来盼望。所以弟兄姊妹，记住上帝以前对我们的恩典和帮助，那么是十分重要的，他能够帮助我们在以后坚定我们的信心。好，这个是星期一的部分。那么我们再来看星期二的部分，越过。那么弟兄姊妹，逾越节是什么意思呢？逾越节的意思就是越过。那么圣经我们刚才读到了二十节，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读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圣经在二十一节告诉我们，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地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弟兄姊妹，逾越节的意思就是越过。因为房屋的门楣上和门框上都涂上了羔羊之血，所以天使就越过他们。所以因此呢，这一个羔羊之血就拯救了他们的长子。那么弟兄姊妹，这一天的学课它里面谈到了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羔羊之血，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无教，没有教啊，无教。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羔羊之血，在休克里面告诉我们，羔羊的血是逾越节的关键元素。以色列百姓他们需要拿牛七草蘸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和门框上，所以因此呢，这一家人，那么他们的房屋呢就被这一个羔羊之血所遮盖，所以因此呢，上帝就不再击杀他们的长子，那么他们的长子就得蒙拯救。而这一个羔羊的血乃是无瑕疵的、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这一个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的29节。那么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29节也告诉我们，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也叫背负世人罪孽的。那么弟兄姊妹，另外呢，这一个牛七草它也象征着洁净。在诗篇第51篇第7节里面告诉我们，求你用牛七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所以牛七草代表着洁净，那么这一个羔羊的血不但代表着洁净，那么也代表着除去罪恶。所以以牛七草来蘸羔羊之血，那么是一个非常恰当的一种方式。所以弟兄姊妹，在古代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因为羔羊之血，那么而被拯救脱离埃及的奴役。那么如今呢，我们也是因为耶稣基督那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而从罪恶的奴役之下被释放出来。所以羔羊之血怎样赎买了以色列人，那么今天耶稣的宝血也怎么样赎买了我们。那么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个无酵，他们要吃无酵饼，要连续吃7天，从正月14日的晚上到正月21日的这一个傍晚的时候，那么他们要连续吃7天的无酵饼。那么这个呢被称为是除酵，除尽这一个任何的酵。那么这个酵代表什么呢？代表着罪恶。在哥林多前书5章7节里面告诉我们，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啊，这里面告诉我们，你们是无酵的啊，你们是无酵的面，把旧酵除尽，使你们成为新团。所以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那么这个酵乃是代表着罪恶。所以上帝的拯救，那么要除尽一切罪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逾越节它有着一个非常属灵的预表，从以色列百姓处理埃及的事情上，那么展望到耶稣基督上帝的羔羊被杀献祭的事情上。好，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个问答题。他说，耶稣上帝自己用他的宝血来赎罪，这告诉了我们罪的严重程度为何。弟兄姊妹，有哪些方法可以除去罪恶呢？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宝血才能够除罪。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这一个是希伯来书第10章的第4节。因为祭牲的这一个血呢，他们只是一个预表。那么再者，天使也不能拯救，天使的宝血和生命也不能够赎买我们的生命，所以只有上帝他自己的生命，上帝自己的宝血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才能够赎买我们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就告诉我们，罪多么的可怕，多么的可憎，因为只有上帝他自己亲自死亡，才能够偿还罪的代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要去犯罪吗？我们的每一次犯罪都是把耶稣基督再一次的钉在十字架上，每一次的犯罪都是明目张胆的羞辱耶稣，就是轻看他的救赎，轻看他的宝血。所以在罗马书7章13节里面，保罗说罪恶极了。弟兄姊妹，保罗告诉我们罪恶极了。 那么怎么样才可以形容罪的这一个可恶呢？没有任何的言语能够形容它，只能够说它恶极了。那么弟兄姊妹，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第十五节，保罗说，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弟兄姊妹，保罗怎么说？他说，我宁可死，也不叫福音落空。那么也可以这样讲，就是说保罗呢，他说我宁愿死也不犯罪。那么另外呢，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四节里面，保罗也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弟兄姊妹，保罗说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所以啊，保罗说我宁愿死也不犯罪，就是说我宁愿死，那么也要抵挡这一个罪恶。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样呢？今天我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到罪恶的可怕、罪恶的可憎、罪恶的严重程度，只有耶稣基督亲自降生，那么只有上帝他亲自死亡，才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咒诅。好，这一个是星期二的部分，越过。那么我们再来看星期三，薪火相传。那么这个部分呢，是谈到了要教导啊我们的孩子们，使他们也能够认识上帝。好，那么我们来看圣经，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礼。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礼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弟兄姊妹，这一句话很重要，就是说上帝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这一句话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倘若以色列人他们不行的话，他们不信的话，那么上帝也不能拯救他们出离埃及。所以他们必须要听上帝的话，他们必须要顺从上帝的命令。那么这个呢，就是神人结合，他们必须要借着他们的行为来表达他们的信心。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遵守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还在哪里呢？他们还在埃及呢，法老王还不容他们去呢。但是他们要先凭着信心来遵守逾越节，他们要先凭着他们的行为来表现出他们的信心，那么就好像他们已经出了埃及一样。所以弟兄姊妹，遵守逾越节，那么本身就是一种信心的表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百姓低头下拜，以色列人就怎样行。那么这两句话显明了他们的顺从，显明了他们的信心。那么我们可以反向的来思考一下，那么倘若上帝说你们要守逾越节，那么以色列百姓他们说，我们不信啊，我们不相信你会拯救我们出离埃及，法老王都不让我们出埃及，我们不相信，我们也不遵守这个逾越节，那么他们能够出埃及吗？可想而知，他们肯定不能够出埃及，因为他们不信。所以弟兄姊妹，信心透过这个行为展现出来。什么是信心？信心就是在还没有看到之前就相信。他们还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就相信他们能够出埃及，并且他们要手中拿杖快快的使，因为他们要相信今天晚上就要出埃及。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必须有信心，因为今天很多人他们说，我不能得救，我有罪。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现在还有瑕疵的时候啊，我们还有这一种的啊不完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完全的把握住，我们能够靠主悔改，我们能够靠主得救。 因为上帝以前救我们，那么他以后也必救我们。虽然现在我们还身在埃及，虽然现在我们还有缺点，我们身上还有一些罪恶，但是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处理埃及，我们能够胜过这个罪恶，因为上帝已经应许他会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信心？信心就是不灰心，不埋怨，凡事盼望，凡事相信。只要你愿意与上帝配合，只要你愿意顺从上帝，那么你就必定能够得救。那么以色列百姓啊，他们以后遵守这个节期的时候，那么他们的儿女呢会问他们，哎，我们为什么要遵守这一个礼节呢？这个礼节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他们就要向他们的儿女啊去讲说这一个礼节，回顾这一个历史。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个出埃及的事情上，那么上帝两次谈到了他们要向儿女啊讲述这一个礼节。那么这两次的讲述呢，分别就是在第十二章的24节到27节，那么还有第十三章的14节到16节。我们可以来读一下这一个第十三章14节到16节，圣经告诉我们，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投生的儿子都赎出来，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从埃及领出来。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呢就被称为是薪火相传，一代一代的传扬下去。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再遵守逾越节，但今天呢我们要遵守啊圣餐礼，我们呢也要领受敬礼。所以当我们在领受这一个敬礼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领受圣餐礼的时候，哎，我们可以让这个小朋友啊在旁边观看，然后呢给他们讲解这一个含义。好，这一个是星期三的部分，薪火相传。我们再来看星期四的部分，神圣的审判。好，我们先来看圣经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的29节到30节，圣经告诉我们，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做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在讲这个审判之前，我们要先讲一讲这个长子，上帝为什么要击杀长子而不是击杀其他的儿子呢？因为我们知道长子是代表着耶稣的。那么另外，以色列也被称为是上帝的长子。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乃是上帝的长子，因为以色列百姓的长子是代表着耶稣。那么圣经是在出埃及记第四章22节到23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因为以色列百姓乃是上帝的长子，而法老王却不容以色列百姓去，所以因此呢，上帝要击杀他们的长子，这是一个原因。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通过击杀埃及的长子而拯救了，就是说保存了以色列的长子，那么这一个行为就代表着耶稣的拯救，因为耶稣他乃是上帝的长子，所以以色列人的长子也是代表着耶稣。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一个神圣的审判。那么这个审判呢有两个方面，那么第一个方面，首先审判埃及众神，那么其次审判敬拜这些假神的人。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审判埃及众神。那么在学科里面告诉我们，法老代表了埃及的最终权力和神，因为法老王他自称自己乃是神，而法老的这一个长子呢，也被称为是神的儿子。但如今他自称是神的儿子的长子死了，那么就显明他的这一个神那么是没有力量的。并且学科里面呢也列举了一些关于保护他们的一些神明，比如说伊西斯，他是保护儿童的女神，赫克特，那么他是一位在妇女分娩时照顾他的这一个女神。但是呢他们都没有能力保护这一个埃及的长子。所以埃及的长子被视为是神的儿子，但如今呢他们却都被击杀。所以法老王和众臣仆他们都非常的害怕。那么在学科里面所引用的预言之灵先祖与先知里面告诉我们，在埃及的广大领土之内，每一家的骄傲都降卑了，哭嚎之声震动天地，法老和朝臣都脸色发青，四肢颤抖，在这非常的恐怖之下惊惶失措，呆若木鸡了。那么另外呢，在出埃及记15章的第11节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那么还有出埃及的18章第11节，摩西的岳父叶特罗他说，我现在在埃及人向着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弟兄姊妹，透过埃及的十灾，特别是第十灾的击杀长子的这一灾，那么就显明了众神之中谁能比上帝呢？上帝比万神都大。所以透过这十个灾难，那么就审判了埃及众神。好，这一个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审判敬拜这些假神的人。因为假神是虚无的，那么敬拜他的人那么也要接受这一种的公义的审判。那么弟兄姊妹，到将来也是这样，到耶稣第二次降临之时，那么人们呢会把他们的金偶像银偶像都抛给这一个田鼠把他们的偶像都扔掉，因为偶像不能够拯救他们。这个圣经是在以赛亚书第二章的20节和第31章的第7节。那么另外根据出埃及的第一章，法老曾经要杀害以色列所有的男婴，那么如今上帝要审判他们，所以因此呢要击杀他们的长子。那么这个乃是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并且学科里面也谈到了，就是说我们的决定和行为将带来后果。那么有些时候呢，不但我们自己要承受这种错误的后果，那么甚至于有很多无辜的人，他们也会因着我们的错误而承受这种的结果。就像这一个法老王一样，有很多无辜的人，那么也因为他的这一个的罪恶而遭受这样的刑罚。好，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一个问答题，他说，你在哪些方面曾因别人的罪而受苦，或者其他人在哪些方面曾因你的罪而受苦，我们唯一的盼望是什么？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好像没有任何的印象好像想不起来我因为谁的罪而受苦，这一个呢我没有什么印象。那么弟兄姊妹呢也可以谈一谈我们个人的这一个看法和经验。那么这里面谈到我们唯一的盼望是什么，那么我想呢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信靠耶稣基督他宝血的遮盖。因为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第十二节里面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好，这一个是星期四的部分。那么最后呢我们再看星期五的进修资料这一个部分。那么首先我们来读左边的这一段预言之灵，摘自于先祖与先知，告诉我们逾越节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预表， 不但指明以前上帝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也是预指基督所要成就的更大的拯救，就是他使他的子民从罪恶的捆绑之中得到自由。献祭的羔羊代表上帝的羔羊，唯有他是我们得救的指望。使徒说，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人仅仅宰杀逾越节的羔羊是不够的，还必须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照样，基督宝血的功劳也必须和我们的心灵发生关系。我们必须相信，基督不仅是为世人舍命，也是为你我个人舍命。我们必须自己亲身接受赎罪祭的功劳。好，这一个都是铭文啊，我们不需要再解释。我们来看右边的这三个讨论问答题。那么首先第一个，我们如何理解上帝在击杀长子时的公平？其中许多人肯定是无辜的，我们又要如何将这一点与上帝慈爱的伟大与真实性相协调？也请思考大洪水事件，我们如何理解这一点。的确，弟兄姊妹，肯定是有一些埃及人，他们呢是没有法老王这些严重的罪恶，可是呢他们也是受到这相同的审判。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如何理解这一点呢？那么另外呢，挪亚时代的洪水，那么肯定呢有一些还是婴孩，那么他们呢也同样被洪水给冲去，并且舍多玛和俄摩拉的这两座城市里面，那么肯定也有一些婴孩，但是他们却一同被火焚烧。那么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他们被掳的时候，那么肯定呢也有一些是无辜的婴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一点？那么其实我们很难去理解，因为对于成人来讲，那么即便他们没有犯和法老王一样的罪，那么他们肯定呢也有其他的一些罪恶，但是呢这个婴孩我们怎么去解释呢？所以这个问题里面它有一些隐藏的事情啊，是我们今天所不能知道的。我们只能说这一个是罪恶的结果，因为罪那么进入到我们这个世界当中，所以因此呢啊，我们今天都有这一种的不公平的行为。那么这个呢并不是说上帝不公平，而是说罪带来的不公平性。那么打一个比方来讲，当恶人遭受患难的时候，那么义人也同样受患难。比如说因为该隐的犯罪，那么导致大地受到了第二次的咒诅，那么大地的这个咒诅不但该隐的后裔要承受，那么赛特的后裔也要承受。所以赛特的后裔就因为该隐的这个犯罪而要承受这一个大地受咒诅的这样的一种结果。那么同样的，因为挪亚时代人的罪恶而导致这一个洪水毁灭世界，那么这个呢乃是啊，大地受到了第三次的咒诅。但是洪水之后，那么挪亚他一家人要接受这一种因罪而带来的啊第三次的大地的咒诅，他们要接受这一个痛苦。并且呢我们也看到，当犹太人他们被掳的时候，那么丹尼也在被掳的人当中，但是呢我们却知道啊，丹尼他是一个义人，他却要因为犹太人的犯罪而一同被掳，所以义人也会因为恶人的犯罪而遭受痛苦。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先知以西结，那么他也被掳，那么还有这个先知耶利米，那么他也因为传扬上帝的警告而被下在这一个啊水牢里面。那么弟兄姊妹，他们受这些痛苦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上帝不公平吗？不是的，乃是因为罪带来的这一种的痛苦。但是呢我们就很难去解释它到底是为什么，因为有很多是隐藏的事情，那我们现在是不知道的，那么到将来哎，我们才知道。但是呢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说，上帝是公平的， 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已经给了他们救恩。什么救恩呢？就是说，如果说他们要保存他们的长子的话，那么他们要怎么样呢？他们要在他们的门楣上和门框上涂上羔羊之血。那么这个方法已经给他们了，就是说不但给以色列人了，那么也给埃及人了。所以那一天晚上，有很多埃及人，他们就躲藏在以色列人的房屋里面，那么他们的长子呢，就没有被击杀。所以可见呢，上帝是公平的，因为他已经把这一个得蒙拯救的方法告诉他们了。所以说，即便他们没有法老的那一种罪恶，但是呢，也因为他们的不信，不愿意接受以色列人的这种拯救的方法，而导致他们的长子被击杀。那么这种的原因乃是由于他们的不信。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方面呢，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方面。那么当然也有很多其他方面是我们今天看不到的，是隐藏的方面。那么只有等到将来到天国之后我们才能够揭开这一个谜底。好，这一个是第一个问题。下面的第二个问题，信徒被耶稣的宝血所遮盖，并且他的宝血洗净了他们一切的罪孽，这句象征性说法的意思是什么？弟兄姊妹，这一句话它采用了一种的象征性说法，比如说这一个遮盖还有这一个洗净。这个遮盖呢，就好比地上有一个很脏的这个污秽，然后呢，我们拿一块很干净的白布把这个污秽给它遮盖起来，那么我们就看不到这个污秽，我们所看到的乃是这一个非常洁白的这个白布。那么也好像呢，我们身上有这一个脏东西，我们身上有这个污点，那么我们通过这一个水洗净我们的身体，那么就洗净了我们的一切罪恶。所以这个乃是一种的象征性说法，就代表着耶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污秽，那么从此以后呢，就看不到我们的污秽了，所看到的乃是耶稣他的义。好，下面的第三个问答题，阅读以下引文，跟从基督的人必须与基督的经验有份，他们必须领受并消化上帝的话，以至于他的话能成为他们生活行为的原动力，他们必须靠着基督的能力变成他的形状，来反照上帝的品德，基督的精神和工作必须成为他门徒的精神和工作。那么这个是摘自于先祖与先知，我们如何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成就上述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如何让耶稣的生命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那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每天与上帝亲近，每天不住的祷告、灵修、学习主的话、默想主的话。所以每天通过不断的与主亲近，那么仰望耶稣，那么最终耶稣会成形在我们的心中，那么我们就会活出耶稣的形象。那么弟兄姊妹，只有这一个方法，那么其他再也没有任何的方法。好，这一个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第五课的学课，逾越节。那么弟兄姊妹，也愿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被耶稣的宝血所遮盖，使上帝也越过我们的罪恶，能够使我们不被击杀，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藏在耶稣的宝血里面得以保存。好，弟兄姊妹，愿上帝赐福给大家。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爱我们的救主耶稣，感谢主你这样的爱我们，因为主你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瑕疵和罪恶，洗净了我们的一切污秽，让我们信靠你耶稣基督，罪恶得蒙赦免，得称为义。救主啊，你怎么样拯救一切的百姓出离埃及，获得自由？主啊，今天你也怎么样释放我们，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和捆绑，你也使我们在你的里面获得真正的释放和自由。救主啊，今天我们虽然不再遵守逾越节，但如今我们却纪念主你的圣餐，让我们常常纪念主你的死，吃你的肉，喝你的血， 就有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与主相连，每一天都能够吃主你的肉，喝主你的血，每一天都能够与你的生命相连结，活出主你的生命来。我们求主能够圣灵充满我们，能够感动我们，能够引导我们，能够与主相连结。我们感谢主，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